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茶老师，您是不是上次说您喜欢被称作茶叔啊？
没有啊，我什么时候
讲？我好像听同学讲，那天我没有来上课。
没有，我是说赛叔，
是
因为他们把它翻译成那个赛斯啊。那我觉得亲密一点，就把它改成赛叔。差不多音嘛，哈，我没有要叫茶叔，没有。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十五节早期课第一册，
是
第十五节，
是。我们在上个礼拜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哈，就是说呢，赛斯突然非常念旧，然后他说。你可不可以把窗户打开哦？我好想看一下外面的雪景哦。那他其实他是在一种出神状态，对不对？然后他在一种出神状态的时候，他的解释是说，我如果依附在真的身上，那种情况的话，比我自己如果解离出来，然后又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到你们物质的形式来看你们的东西哈，我是比较辛苦的。要花太多力气，没有必要，而且还要看怎么回来这样子。所以显然来讲的话，那种依附的方式是比较轻松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点来看，就我们在课前讨论的那个内容，就是说你永远可以往下去依附。比如说在上一层的人，你可以依附到任何一个人的身上，你也不一定要占据他，但是你可以依附在他身上，可以透过他的感官去看这个世界，然后去体验这个世界这样子。那这一节里头呢，他后来也有提到一种状况，就是说他说他到好多的其他层面，最近到好多其他去旅行，对不对？那去旅行的话大概也有两种方式嘛，一种就是说有人让他依附，好，那他就省力气嘛。那另外一种就是没有人让他依附，那他可能自己要去化成那个形式，或者想办法变成那种形式的人，所以他才能够在那个地方生活嘛。因为每个环境，每个不同的层次的世界，它一定有它的不同规矩跟规则啊。比如说到了物质世界的话，地心引力是很重要的，可是只要不是物质世界的话，那么地心引力就完全不存在。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他这里用那个潜水衣来做比喻啦，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潜水衣，那么我们呢是穿上这个潜水衣，完全忘记了我们在穿潜水衣之前所懂的事情。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其实每天晚上我们都放下潜水衣，而且我们每天晚上放下潜水衣之后，我们都到上个层次去。那可是到上个层次去，它有一个规则，就是说在上个层次去的话，在下层次所得到的任何东西，其实在上个层次全部都可以分享的。那我在课前讲一个例子，我觉得这个例子很值得大家好好去思考，因为我们在考虑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以我们自己现世的现有感官的现有了解现有实相当唯一的基础，我们好像在处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基础。可是事实上这个就好像是潜水衣一样，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不是在讲道德，也不是在讲任何其他东西。像金刚经一直提到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他到底在说什么？他一定有讲很重要的东西。人生长大即为人生长大，是名人生长。他到底在讲什么东西？他不只是解释，我觉得不只是解释，他只是告诉你一种方法。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无极生太极，对不对？他开始有了自己的形象，然后太极呢开始生两仪，对不对？那假设说生了太极生两仪，比如说我是上帝，那么我呢开始创造男跟女。那我创造男跟女的时候，对男来讲他一定不知道你，对你来讲他一定不知道男，然后对男女两个来讲都不知道后面有上帝，就不知道后面的感官情况。可是对上帝来讲呢，后面的那个两仪的所有的经验，这个太极都知道，所以太极永远都会知道，而且太极永远都是主要的操作所，而且两仪所产生出来的经验太极一定都有。那我在课前用一个例子来比喻，比如说我现在两只手，一只手说你乖一点啊，另外说好啦好啦，你们我不管那用什么方式，两只手在不断比来比去， 这两只手所比的感觉跟说话方式跟一切是不是我都懂，因为是我在玩的、啊、我是太极变两仪，对不对？那这两仪两只手在玩，对不对？哎，明天要回来哦，好啦好啦，不要再啰嗦啦，好啦好啦，你一定要听我的话。 OK， 你两只手在比来比去的那个、哦、你是不是全部都知道？那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于、哦、这一只手不知道这一只手，这一只手不知道这一只手，而两只手都不知道后面在操作他的人。好，那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如果是两仪的任何一方的时候，我为了要体验这个两仪的一边，是不是我一定要把自己切得干干净净？我完全没有办法有后面的信息，我才能当那个嘛。好，你才能够知道。假如说当我知道的话，那么我就没有办法了解其他事情嘛，对不对？所以对我们来讲，其实你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它包含了一个证悟的秘密，而且包含了一个取得信息的方法。因为当你开始了解原来我的两仪后变成的四象，或变成的八卦，或变成的千千万万卦，跟每一卦我们都是其中的一卦，对不对？原来我们是跟只要上一层的话，就全部的情况都了解。所以赛斯可以附在任何人的身上，赛斯可以附在任何猫狗或任何生物上面，然后它附在它上面，它可以完完全全吸收它全部的经验跟知识，因为它本来就是共享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极大的智慧，因为假如你了解这样一个智慧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那么谁得到经验其实又有什么关系？我也许没有办法在当场好去体验这个经验，可是只要我上一层的话，你的结果就全部都知道了，你的感受我就全部都知道，那么那个防卫对抗或者是抵制或者是什么东西就全部都没有了。
我的问题是，既然是这样，为什么我们当中还有这么多人想不开，而我们自己也有很多想不开的时刻？那么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要把我们推出来的时候让我们不知道是这样？
基本上他这一堂课他要讲两个东西了，一种东西就是他如果是自发性的，就是都有在联络联系的、哦、就算你一时不知道，但是你隐隐约约会感觉到你是被支持的，而且信息是清楚的，而且你在走的这条路它似乎有一个助力跟有个安排在里面，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的话就是它完完全全是broken off 的，就是说跳开或者是准备不齐全的。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它就有绝对的孤独，而且绝对的寂寞，绝对的那种无力感。那其实这两种的无力感的程度是有差，但是这两种都有这种孤立的感觉。我们回到刚才讲的那个情况，就是说假如说我是太极，那么我太极创造两仪，那么我创造两仪，假设说我创造是黑跟白的话，那么黑怎么有可能知道白？因为它一定要在黑上面，它要极黑，它白要极白，对不对？假如说黑里面混的白，白里面混的黑，它就不是黑，它就不是白啊。所以它没有可能知道另外一边的想法。那它也不可能知道上一层太极所创造出来的那个想法，因为它一旦知道太极的想法的时候，黑就不是黑了，变它解了。是不是？假如说我是丁山，可是我现在知道了原来如此。好，我突然间跳到上一层，那么玩不下去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他玩不下去了。其实这一节有很多地方他一直想要告诉那个甄、哦、他的那个男朋友或者叫前夫吧、哦、的情况，但是甄一直把他堵起来不让他讲。 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一旦当甄如果真的了解原来那个哲的意思他的那个前男朋友的情况的话， 我跟你讲，没有愤怒 可能会产生，对吧？你可能在婚姻当中被 abuse 或怎么样，可是原来就是你在补偿或在偿还一个前面的债，就是他的故事是说他前一辈子是他的女儿，则是他的妈妈啊，是不是？那他想要去偿还这个部分，因为这个部分的话，假如知道的话齁，你根本玩不下去嘛，是不是？你根本没有办法玩下去啊！就这个人一碰在一起， 你马上就，对啊，你马上就握手言欢啊，原来你是老妈，我握手，你还要玩什么？你还要玩？你要打什么架？你根本玩不下去，爱得下去嘛，也爱不下去。他是你妈啊，现在是你老公，他以前是你妈，那你怎么跟你妈妈怎么当老公？你知道我意思吗？是没有办法知道的。所以我觉得，其实《金刚经》里面包含的那个道理哈，是我们，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我们以我们每个人的想法，我们会认为说啊，一切万有，我们好像觉得后面的部分好像是固定的，好像是死的，好像是不动的，但其实不是嘛，其实是上面在操作下面。
就知道了又糊涂了，知道了又糊涂了，
一切万有是对，因为不能让你知道，因为如果让你知道，你没有办法操作。
就了解了那个实相的整个整体的情况。
但是你看哦，所有的人都在讲哦，当你是拼死经验也好，你是睡梦也好，你只要在上一阶层的话哦，所有的信息你都知道，任何人的想法你都知道，任何要发生的事情你都知道。哦，就好像我们这一节里面提到那个。那只猫知道赛斯看得清清楚楚。好，那赛斯说树呢，他知道往前500年、50年，往后50年，树完全知道，就后面50年要发生什么事，这棵树是都知道的。那你看一棵树，它只是小树，可能你家前面的随便吃完桃子撞下来那个小桃树，可是他知道后面50年你们家会怎样，所有的事情会怎么样，他完全知道。你看不起他，可能一脚就把他踢了，可是他完完全全知道，他完全知道这个世界的后面50年的状况，这是赛斯说的啊。那他也知道前面50年，可是我们却不知道，对不对？假如说我们能够知道，不要说是50年的，只要一天就好了，我跟你讲，你绝对发财，对不对？明天乐透要开什么奖你知道了，你就怎么玩嘛，你在怎么玩，对不对？你只要知道，都知道2个小时就好了。人家在马赛马或者是在赌球赛的时候，多2个小时你就知道下哪一个哪一局啊，不是吗？所以他一定要封闭信息。可是这个部分的话，那个自发性跟层次观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值得我们去思考。我是一切万有，那因为我想表达，我必然。一个人没有办法表达，我一定要两只手，对不对？然后两只手伸出来，诶，亲爱的，你回来吗？啊，我回来了，是不是？两只手在比嘛，所以一要变成二。可是对这两边来讲，他都不知道原来后面的人在比啊。那原来后面的人在比，那个在比的人是不是自发性？是不是自发性？那这两个人在比，他知道他被比吗？他不知道，因为我们的潜意识后面很多层嘛。
真的就像您说的，知道就没办法玩了嘛。
知道怎么玩？对，你已经知道你怎么玩。但是你去看，因为我觉得从早期课一开始，因为我们很幸运，我们一直在开始看早期课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他对那个意识形式他是怎么解释的。好，我刚才不是提到吗？他附在真的身上，他很轻松，他还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那他自己讲说，其实我不悟也可以啦。但是很辛苦，而且我要知道怎么创造，然后怎么回来。他说：“哇，那个很辛苦。我”他说：“好像是穿上某个潜水设备，脱掉再换另外一种，然后再换回原来的。所以他必须要去创造一种，然后穿上那一种。那么这样来讲的话，是因为我们穿上我们肉体的潜水衣，所以我们突然间把所有的其他事情忘记了，是不是？好。”那我刚在课前课有提到一个例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比如说名利前情，哇，那个名声很好啊，那个人家怎么赞美我啊，我家里有多少财产，那美眷或者是帅安什么之类的啊，丈夫很帅，那就好像我刚提到的毛毛虫啊，因为他只有吃树叶，所以那个树叶跟那个树对他来讲就是一切最重要的，然后怎么样的这个毛毛虫情怎么尊敬他，他是最重要的。可是有一天呢，这个毛毛虫突然间有了叹息跟哀伤的，奇怪，我怎么嘴巴一直在吐丝，我快要走了。其实不是，他在蜕变，对不对？可是当他蜕变以后，他很快变成蝴蝶之后，那些所有的树叶他都不要用了。 不是不要用，他一口都没有办法吃，因为他只能够吸收液体，对不对？然后呢，他所看的东西不一样的，因为他可以多看很多种颜色，然后他看的世界不一样，因为他可以飞到别的地方去，是不是？所以他整个生命的过程是不一样的嘛，
不同玩法，
是不同玩法。那我们有什么感官，我们就玩什么，玩什么世界嘛，对不对？ OK， 那这是一个哈，然后他就说啊，这个景色真令人震撼，我好喜欢你们这个街角。然后就谈到爱因斯坦，对不对？那是我们是大概谈到这里。而爱因斯坦所看过的哈，多过于他以为他看到的。爱因斯坦看到的只是一部分，对不对？可是他的内在，爱因斯坦有没有其他层次？啊，就好像赛斯提到说，鲁伯是真的灵感层。只要是跟灵感有关系的，不是他自己想的，都后面就是都是鲁伯想的。所以鲁伯是真的灵感层，所以爱因斯坦在看的东西哈，不是只有他看到的，而是他的内在也在看，对不对？那他内在看的角度跟他看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对爱因斯坦来讲，他会陷于感官上跟对实相的一个蒙蔽，是不是？那在上一层的人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来，我们来看哈，假设说真看到爱情，比如说看到哲，或者看到他现在的老公，那他所看的跟鲁伯看的一样吗？不一样，对不对？因为鲁伯知道你为什么跟哲在一起，他很知道啊，你跟他在一起，对啊，就是你去追啊，那要不要离开？要啊，那要不要在一起？要啊，那为什么要了呢？因为他知道是怎么回事。对鲁伯来讲，是看到的东西比真看到的东西多很多。可是他是跟他合在一起，并分开哦。我甚至觉得哈、哦，就算真他在出体状态的时候，那个他的鲁伯也是跟他在一起的，啊，他没有办法分开的。好，那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哈，我觉得这个东西，你真的去好好去体验跟品味这个东西，你的那个意识层次会大开。那个意识拓展会大开，然后你的行事风格会不一样，而且你会一直在跟内心里面对话，你会开发你的直觉力，还有呢，你不再会去批评你现在所遭受的任何东西，凡事发生的就是接受，因为那个就是内在创造的，然后你会对事情有很敏感，那唯一你做的事情就是你全力创造，我全力看我能够表现什么，尽量表现，这个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他说爱因斯坦他看过的多过于他以为他看到的，比如说他看到原子电子，可是他的内在看到的更多，而他自己也不只是认识他自己而已，还有什么，还有灵感层，但他不知道，对不对？就像我说的，一生二，黑跟白本身绝对不知道后面还有东西啊。这里罗是著名的，他说因为我上次休息的时候问了一下爱因斯坦的理论，那也提到我们的猫威力，就刚好提这两件事，那么其实等于是赛斯在回答他的问题了、哦、爱因斯坦你的理论再怎么好，因为你没有看到后面的实相，你只有用物质角度去讨论相对论原子电子，对不对？量子，可是你并不知道那个量子的量子是接受意识指挥的，而意识却不是只有你以为的这个层次，它还有内在层次。那这样讲来讲的话，比如说一个量子它怎么动作，它真正来讲的话，它是完完全接受内在意识的指挥。赛斯在第九册他有提到点金术，他说点金术其实就是一种意识在指挥原子电子的变化，因为原子电子全部都是一样啊，就好像黑板一样啊，那你在上面画什么就是什么啊。然后这里他提到说，你们的猫确实是一个片段体，那它真的可以感应到我，所以它能够感应到，它的意思是它有一种感官，它猫有一种感官，就是它确实可以知道赛斯来了，甚至赛斯什么样子， 好，因为他后面有提嘛，后面提到说他太惊吓了，因为我一下在罗身上，一下又在真身上，哦，跳来跳去这样子。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确实是一个片段体，它是谁的片段体？它是什么的片段体？
意识的片段体。
意识的片
段。他没有提到。那所以你看，我们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不对？我们每一想一件事情，它就是一个片段体。那赛斯提到说，你们所看到的行星、大太阳、月亮，所有的星球，它是在上一个层次的一些想法，而这些想法变成你把它看成是行星，它是一个片段体，它是一个意识体。所以既然是个片段体的意思是说，比如说真的赛斯说我有一个片段体是一只狗，对不对？那它并没有在狗上面呢，对啊。好，我们继续啊。那罗就问他说，哎，那一天啊，在厨房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他说因为有一天呢，他讲这个故事啦，有一天礼拜五啦，他们去杂货店买东西，买回来以后呢，珍就拿一些罐头新鲜食物给这个威利吃。然后他边给他吃呢，他就边在收拾那些买回来的杂货。然后呢罗呢就拿一个空的质子罗进厨房。好。那这个时候珍呢跪下来伸手去拿一个橱柜的东西嘛齁。那威利是在他后面。然后呢当罗走进来的时候呢，威力突然间非常生气的发出嘶嘶声。好，那刚才不是提到说威力可以看到他吗？那显然来讲的话，这个时候赛斯是在罗身上，
是，
好，所以本来是 OK 的，也都相安无事。结果呢，罗一进来拿制止罗的时候，这个威力突然间很生气，非常的生气，然后就在那个小小的地方这边拼命跑来跑去，绕来绕去，但是他没有办法离开，大概也害怕。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他吵到真的，所以真呢就很快的站起来，结果呢头碰到打开的这个橱柜门，就真昏了好几个钟头，晕眩了，晕眩大概只是晕，就头晕而已了哈。所以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过威力这么生气的。那过一会儿，他又平静了。那个很友善，继续吃东西，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是几天之后哈，有一次他走进客厅，然后真抱着威力，然后他一走过去的话哈，他吓得叫一声，然后从真的手中跳开来，那颇为严重的就跳开来，对不对？所以他的两只前臂严重的抓伤，可是一分钟后又好了。所以从这两件事情可以看到一个迹象，就是他有看到赛斯，而赛斯在谁身上？
在真身上。
在罗身上。
哦哦哦，在罗身上。
对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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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是抱着他嘛。
对对 对, 对，在罗身上。对对 对, 对。
是不是？
所以真抱着他，他吓
一跳，他走过来，
他吓了一大跳，
他吓了一大跳。
对对对。
所以我们一直觉得说好像赛斯只有在真身上，对不对？没有，这两次都是在罗身上，而且都把那个猫吓到快不行，因为他好害怕，然后两只脚严重抓伤，
就他抓真的手臂了，把真的手臂严重抓伤。
他说从真的手中跳开，颇为严重的抓伤他的两只前臂，因为他讲他了，我们不知道他讲的是他是。
我这个版本是写女生的她了，
okay,
就是猫抓伤了真的。
总而言之就是很严重的跑开来了。那这是赛斯的评论嘛。赛斯的评论是说这只猫它的感官是非常敏锐的，它的内在感官精准的对准，即使是现在它可以感觉到我在这里，只是没有生气，
因为越来越熟悉了。
对对对。那你看哦，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的，就是我们眼睛看得到的；我们耳朵听得到的，就是耳朵听得到的；我们听不到1300电台，对不对？
对。
可是猫来讲的话，它的内在感官是非常精准的。所以为什么常常家里有丧事齁，然后呢有些狗也吹那个吹高雷，就哇狗叫得很厉害齁，因为他们真的有看到。真的有看到，所以他才会那么害怕。好，那他就提到说，后来呢就越来越熟悉之后，他的怪异行动就完全停止了。我交替的出现在你们两个身上，这让威力非常困惑，而且现在在看着他，所以他当然会觉得很奇怪，怎么有一个人呢，怎么一下在真身上，一下又在罗身上，而且是个陌生人，好像看起来不是像物质界的人。那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又回来谈感官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以为这个世界就是我所看到的世界，但是是因为我没有那个感官看到其他的东西，不是这样吗？那可是有些人他的确是可以看得到，是不是？有些人他是可以看得到的，但那个比较少。但是动物来讲的话，动物他看到的可能性就很高了，因为他们的内在感官会非常发达。那树的话呢就更厉害了齁。好，那这个时候是罗说的，他说甚至在赛斯透过真说话的时候，威力也是大叫一声喵，然后开始去吵真，跳向他，就好像平常想要注意那样，不过变得非常的固执。那尤其是当真在那边来回踱步的时候，他就缠在他的脚上面，那最后呢真就摸摸他，终于打断了他的口述，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然后会跳到我面对的那个空的椅子上。在我写笔记的时候，他躺在那边看了好一会儿，最后终于睡着了。然后他说他眼睛大而明亮，比平常更黑。然后罗就发现他说那种眼睛形式跟真的眼睛形式是一模一样的。
他说真的眼睛在口述的时候看起来
也是这样，
所以就表示赛斯很有可能那个 moment 是在猫身上看着罗。
没有，我觉得这个不是。他说他的眼睛大而明亮，然后
比平常更黑了一些。
对，然后我发现真的眼睛在口述的时候也是一样。他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在使用内在感官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是比较黑比较明亮的，因为这个时候他在口述，所以真赛斯是在真的身上的，因为他在真的身上在表达他的意见。可是这个时候呢，猫在看他的时候，猫是看得很清楚，但是他不是用普通眼睛在看他，他是用黑而亮的眼睛在看他。所以这里赛斯不是提到说他的内在感官是精准的，所以应该不是他在猫的身上。不过不重要了，反正就只是再参考一下。然后他说赛斯提到前一天我体验上的一个星象的片段，罗在画画的时候心里面产生一个片段，那是我在作画，可是一次的失误我又看到了罗伦，有个前世的他是真僧侣，他穿着旧红袍，然后两只手向外面朝下倒在我之前看到他的同一个灰尘弥漫的红土地上。这幅星象非常短暂，而我在做其他事情，有意识的突然间跳进我的脑海里面的第一幅。好，这地方有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其实我们跟内在信息其实很常常会有那种渗漏，很多星象会进来。当星象进来的话，你要有一个概念，你进来在你内心里面突然间有那个概念，不会是无端而来的，它跟很多信息是有关系的。那你要认真的去抓那些星象，因为为什么要认真抓星象？认真抓星象的意思是让你不会只是变成黑或白，你会突然间能够知道上面的信息。因为假如你不用现在的肉体感官的时候，你要什么资料只要你情感所在都可以拿得到的， 你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对服装设计有兴趣，你只要放下现在的这个肉体感官跟自我的限制的话，你立刻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形式会出现。我昨天晚上做梦的时候就看到在一场那个什么服装表演，那很多女孩子穿不同的服装出来，那个我也没看过。
那在梦里面看秀这样。
对对对对，
挺好的。
所以这里意义很大哈，就是说像早期赛斯一直提到说他们在训练真跟罗，对不对？他怎么训练？像这些星象他都非常非常仔细，然后会跟他解释是什么。但有如果有人跟你解释，比如说我突然间有个星象，有人跟你解释的话，你就不会把它当作是哦，就是偶尔闪过了，没有，你反而会变成它是一个你能够再进步的一个材料，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突然间被你偷看到什么了？好，那这个东西就必须要从这些开始下手了。然后这是赛斯的评论了，他说：“哦，很棒啊，你的星象经验进展得很顺利啊，夜色啊，你可以期待它放大。”成熟跟成长有没有看到？你突然间有个星象，那个星象可以放大，欸，可以成熟，可以成长，像花一样。比如说我突然间有个想法，这个想法也许跟我没关，他这个只是罗伦他弟弟嘛，对不对？但他可以放大再进去，然后可以成熟，可以成长，你知道我意思吗？我觉得像看赛斯书像这些东西都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他在教你意识拓展的方法。你有一个星象，而这个星象比如说你有一个想法是说，哦，我面对了几千人在演讲，只要是这样的话，你可以放大它，可以成长，可以成熟它，因为那个不会无端来的。好，然后就像鲁伯的能力已经展现出惊人的进步那样，所以他在鼓励耶瑟，他说如果你去放大它，去成熟它，去成长它的话，那么你可以像鲁伯的能力一样的发生惊人的进步。那鲁伯为什么会有惊人的进步？你若去看南希的那一段，你就知道为什么他有惊人进步。当他到了上一层的时候，他发现，欸，人家怎么把他的经验都体会都吸收了，那他就起了一个很天真的想法，我也把你的经验吸收过来，就是他也附到人家身上，对不对？然后他也把人家经验吸收过来。但我问你，他进步要不要很快？
活了很多辈子啊。
对，你等于活了很多辈子，他的经验都被你吸收了。然后他就说不要了，我要回去玩，我知道怎么做了，你知道意思吗？然后你看哦，真在出神状态碰到赛斯，那赛斯为了要帮助真，赛斯也变成出神状态，所以赛斯附在真身上，然后呢，赛斯出神状态的时候，让赛斯第二附在赛斯身上，这个时候呢，真就可以透过赛斯被附，被那个赛斯存有附以后呢，真可以透过赛斯 touch 到赛斯的第二。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这个东西值得你了解跟值得你研究，而且是很重要的东西，这是很重要的概念。那赛斯为了要帮助真，他用这种方式让他等于是搭桥，那这样一搭的话就发现一件事情，不是他是赛斯的，赛斯不是他的潜意识了，因为还有更高的东西，那讲出来的话字字都是珠玑的，以后我们再来欣赏那些内容这样子。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那除了赛斯，是不是真可不可以接触到其他人？真在出神状态的时候，他可以接触到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情感所在，
只要他愿意。
对，
他愿意。我喜欢这句话，不管什么情况，一定要愿意允许才可以发
生。对对对对，情感所在。
好。可是我就不明白。电影里面演那种 exorcist 就是那种驱魔者，
嗯，
就是有些人身上其实那种当机那种就是嘛，他身上被附体，他不愿意的， 那就要请人来把他驱逐出去。
他如果刚开始没有愿意，他根本上不了他的身。
对，所以可能是就讲好的要来体验这个经
验。刚开始他一定是愿意的，他才能护你的身，不然的话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护身了。为什么？是在通常这种被护身的孩子，你去研究他的状况，他们的家庭状况一般都是很复杂的，而且应该是在，其实这一章有提到了，都是在一个你的人格处在一个跟内在 broken off 的状态，断裂。因为断裂的时候呢，别人才可以有机会进来嘛，这第一个。第二个，而且是你邀请他进来的。
那像真他有断裂吗？或是他邀请赛斯进来，这是肯定的。他做灵硬盘的时候，
他有一阵子有断裂现象，这个是在前一节讲得很清楚的。就十四节他有提到说，你们两个人 broken off， 然后呢才会产生那个耶克海边的图示。你再仔细去看14章的那些内容，两个人因为太忧伤了，然后一事无成，然后各方面都不行，所以他那个时候 broken off， 跟内在失去失联了。那失联才开始投射成耶克海边那个形象。然后赛斯说，假如这个情况继续发生的时候，你会不见那个耶克海边的那个你投射物会取代你的位置。啊，然后他说很多的那个精神分裂都是这样发生的。那我们来比较一下这里的不同点在哪里，你们不介意我讲慢一点，因为这都很重要。它的不同点在于多重人格是大家都有，因为我们刚提到的，假如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话，所以每个 个人身上所有的内在，不管是同时间的转世的或上一层，全部都跟你在一起，那叫多重人格。所以你身上正常的会有很多种人格，所以你也常常会有一些不同的人格的形式会出现，而且当你要某一方面经验的时候，你那个多重人格也会来帮你。哦，这个我有附给你们嘛，哦，255节、256节、177节跟464节吧，哦，这些东西你去看一下。哦，当然还有很多，我只是先挑几节来让你看。可是有一种状况就是精神分裂。精神分裂跟多重人格不一样。精神分裂是说，在整个操作的过程当中，你跟你的内在断掉了，断绝掉了。那断绝掉了精神分裂的话，有可能变，当然你有内在人格去抢位置，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外来的人来夺舍，也是一种，是都有的。
那可能
对，那片段体断裂的人格片段体。哦，或者是说他提到那个是真的阿公，他说他是个强大的人格的片段体的断裂。那什么叫断裂？为什么是断裂？为什么他会，我这样讲好了，如果你 K 药吸毒 K 药的时候，你是不是你的意识是不是出去的？那个就是断裂的现象，因为它不是自然的，它非自然，它是跟你的原来是。然后一种情况就是说，我要来投胎，但是我急着要来啊，比如说，哎，我跟某个女生啊，我们很相爱，然后我看她已经投胎了，我急得半死，我也不管，也不研究了，就啪就进去了，看看有我就下去了。那这个东西就跟你的人格会断裂，为什么？因为那不是你人格要的啊，不是你存留，你出生没有这个计划啊，你的存留要去投胎。他有详细的规划，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演好，对不对？可现在不是，是你自己觉得说，哦，不行不行，我老婆现在已经投胎了，那我一定要赶快去下去，啪这就下去了。看到有人准备要那个出生的时候，就掉下去了。这种的话也算是一种断裂的一种。那这样的话，只要它不是自然而然的，换言之就是，如果你是喝酒出气的，或者是说嗑药出气的，或者是用某种害怕的时候让自己出气的，或者是你的恐惧让你跟你的内在断裂，不管用什么方式，只要你不是在所谓的大家多重在一起，然后箭头一致的往你的该走的方向走的时候，都有可能会断裂。那断裂的现象就是会产生一个完全的寂寞，完全的孤独，完全的无力感，完全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行动， 那个时候就是产生断裂现象，因为你感觉不到灵感。
那其实忧郁症就是一种断裂。
对，正确，忧郁症它其实一种断裂。那为什么会断裂？我刚也解释过了吧，一部火车如果继续往前走，你在后面的车厢被拉着走，对不对？然后你一定用自己的方式，一定把它拉紧紧的拉住，不往前走的时候，会产生什么？也是会产生断裂。好，那所以呢，只要你有行动，你不断行动的时候，你一定不会产生断裂，就不断有内心有一些按照内心的行动。坦白说，其实你在念赛斯念到后来就有一个东西，你不表达，不断有行动，不管对或不对，不管好或不好，你不断有表达的时候，不管这是对的还是错的，因为后面都不断有纠正会进来。那只有一种状况，对物质来讲的话，我们知道物质来自能量，对不对？能量来自意识，对不对？那意识产生能量，能量本身就是动力啊。那如果你堵住不动的时候，那能量要怎么办？它就全部堵在一起啊，就会产生断裂现象。那假设它是在动的话，就好办了。不管你是动的是对或不对，只要你在动，就可以移动。所以，根据这个想法的话，你的身体不断在移动，不管有没有意义，你的身体会健康。也许你只是在山上奔跑而已，你的脑袋不断在动，不管它是对的还是错的，你一定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因为你会人格是从行动当中不断变成人格，对不对？所以你不断行动，会不断会有新的信息进来啊。所以他说这时我犹豫着要不要进入真的 Walter 的经验。他说他有意识的自我设下了阻碍，但不管怎样他一定要允许资料透过来才行。所以你看赛斯有没有动力想去讲这个？有吗？那谁在赌？真在赌，是不是？真不让他出来，但是一定不好吗？其实知道说不定更好，但是他就不让他出来，他不让他过来。他说只要说他摆脱了一些前面的责任，也可以清了一笔旧债就够了。因为事实上他只想告诉他一件事情，就是你那个前面的那男朋友，那一段是因为呢，其实后面他已经有讲，那一段是因为他是你妈，然后他前世的时候惭愧，那你当他女儿你一直觉得很愧疚，所以当你知道他下来当责的时候，你想尽办法也要跟他在一起，然后去补偿这个部分，这就是所谓的旧债了。他说我要的只是告诉他这一点。然后这里不是提到很多，比如说这样讲啊，就是说当我们进入心象，当我们不断去行动的时候，我们的经验会成长，会放大，会成熟，对不对？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才去讲说，其实只要是自动自发的行动都 OK 的。他说你知道吗，我最近才去拜访其他的层面，那我意识行事的技巧进步了。因为当他去到别的情况的时候，当他不断在应用他的，就让一切事情都让他自发如实的出现的时候，那他的各方面是会进步的。他的英文是说 grow 就成长了，快的就是失温了， genetic 就是你可以翻译成体育的或体操的，所以他这里翻译成体操技巧，但是这跟体操不会有任何关系，因为赛斯没有
形体，
没有形体，那他跟体操也没有关系，
他是意识形式。
因为其实你看超灵七号就知道嘛，你今天可以变成男生，可以变成女生，可以变成任何形式，是因为你曾经经过，你曾经经过，你就可以，你可以随时再回复，把以前那个形象调回来。所以他到别的层面的时候，他的意识形式是不断变化。他不是在前面一点点不是讲说，如果我不附在真身上的话，我就要自己去塑造一个形式，然后用那个形式来看这个世界，对不对？那假如说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是不是多了一个形式的经验？所以他这里是说他的意识形式 quite grow， 就十分的成长了。
真令人羡慕，意识行事技巧颇有进步。
他翻译错误了，现在讲他是翻译错误，我就不晓得他们这个怎么会那么不小心。因为至少你看看后面嘛，后面他其实讲得很清楚，这一节的后面他要提到很多有关意识行事方面的部分。那我们在看赛事书的时候，我一再强调，你要看到整个都是流畅的，他不会突然间讲一讲，你看他突然间讲一讲，突然间拿到体操拳，对，这为什么跟长久在有关？为什么跟这个罗伦的心象有关？因为这都是意识形式的一种，这样了解吗？你看赛事书一定要看到这个程度，不然你真的会真的不知道在自己看什么。那这时候就问他说，欸，赛事你可不可以谈一下我们的那个甘乃迪总统，因为这个时候大概是甘乃迪刚刚被暗杀嘛，齁。他说他是你们的总统，不是我的。因为意思是说你们是物质的，啊，我是非物质的，所以他是你们不是我的，齁。他说你知道是谁暗杀他，但是这没有意义的屠杀并不会在命中注定，并不是他一定要这样的，齁。这一直是一个可能的建议，被杀是一种可能性而已。所以我们在可能性当中我们选什么，所以这里有两个东西，一个东西就是说人的命运有没有被界定，有，这可不可以选，可以，因为还有可能性长啊。那悲剧发展到最后的方式，在真的这个意念架构，物质是意念建构的这个说法当中是差不多的，意思是说他是也是他自己的意念建构了。那杰克·甘乃迪自己对这件事情是有预感的，所以你知道他这里提的意思是说杰克·甘乃迪他自己知道的，那甚至在行动的当下他对死亡也是有准备的。什么叫行动的当下？你去再想想看，那个黑客拿着枪躲在那边，这个时候甘乃迪他是先知道的，他是有预感的。
那是 John Kennedy， 约翰·甘乃迪，不是杰克·甘乃迪，所以我不知道他翻译什么。
他翻译我不晓得，
英文是怎么样的？原来是 John Kennedy。
他可能 John 把他翻译成杰克吧。
John 是约翰吗？嗯，没关系啊，这都反正意识到了就
意识到了就好了嘛。对，不过他的英文版的确是写 Jack Kennedy。
赛斯·肯。也可以有错误。应该整个的意识形态赛斯是很正确的。
赛斯说他没有办法完全精准，他有提到，他说
细节没有关系。
他有一节他提到说，你们不是在那个巴拿马的首都吗？叫做什么？巴拿马首都叫什么？拿骚，拿手，他说你在拿骚，他曾经讲过，他说你们可以哪个街道哪一条要左转要右转，他说你们很清楚。但是对我来讲的话，我只知道拿骚的地图，就大概的状态他是知道的。但是跟你们不同的地方是什么？拿骚的50年前、100年前，拿骚的午后的100年前、50年前，我都知道，可是你们不知道。
对，是
不一样，因为你看嘛，
意识形态不一样。
假设说你是在高空中，你看地球，你就知道地球是那么一个小小的。可是如果你在地球上，你要左转，要右转，然后要前倾，你是知道的。
对，角度不一样。
角度不一样，我们他所看到的东西，他不看那些，他看的是比较是那个重点式的。那我的意思是说，甘乃迪他在被暗杀的时候，就在行动当下，他对死亡是有准备的。那这句话其实蛮震撼的，我们会觉得说他是被刺杀，那当然他是不知道，对不对？可是赛斯的说法是说，就在行动的当下，他对死亡不是有预感，是有准备。那他的潜意识心一直都知道死亡的真实本质，而且有意识的玩弄它。好，这个时候他就看看那个猫，那并不晓得他会来这一招， 他这是赛斯说的啦，他说我们来看看这只猫，我们并不晓他来那一招，但是我跟你保证他没有指使他，意思是什么？猫自己创造的。那意思是甘乃迪是什么？他的死亡是他在玩的，他在玩弄他的。好，那猫突然间这样变出来，他说的，他说我没有教他这样哦，啊，他自己创造的。啊，那这时候威力呢又调皮起来，那在真口述的时候就跑来跑去，这样追着他跑了。好，那现在就谈到这个总统，他说呢，这个甘乃迪呢在三年之内会出生在印度，然后会变成一个小男童乞丐，那在下一次如果他能够像他这一世这样平步青云的话，他会得到显赫的威望，他的名字叫阿蒙，阿蒙发音是阿蒙，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发的，这一世他会从贫苦一直到显赫，这个经验将会让他的存有大大的增强其意图的力量力道。所以你看，当然这个也是可能性，对不对？目前来讲我们好像没有听过什么印度的什么阿蒙这样的一人，因为已经过了几十年，对不对？也没有这个人出现，但是在可能性场，他按照赛斯的感觉的话，就是说这个人死亡之后呢，他的重点不是他要怎么做，而是他的内我要怎么做，对不对？那他的存有想要利用他来大大增强他的怎么样去把那个力道弄得很强，他的意图变得从小变大，把从小的地方推到最大，尤其是在印度可能是最难的吧。因为印度是种姓制度嘛，你一个小小乞丐你怎么样变成这个比婆罗门都还要高，变成刹帝利统治者，你要怎么做？所以这个的话，那个存有的意图的力道要大大的增强。那反过头来讲，你从这个又看到一个赛斯的一个秘密，有的时候你就是要行动，你做一件事情，假设它成功的话，那么你存有的那个意图的力量是不是大大增强？行动带来更多行动，是不是？这也是一个秘密啊。你如果说什么都不做，那么就表示你的能量是阻塞的嘛。但如果你什么东西尝试看看，或者是你用一个强力的意图去往前推，甚至可以从在印度里面从一个小乞丐，然后变成统治阶层，在其他地方，在美国可能蛮容易的啦，在台湾的话也很容易，对不对？我们台湾不是什么陈水扁啊，也可以当到总统是 OK 的，可是在印度可能是很难的，因为他要很那个意图要很强，要大大的增强。好，那谈到杀他的这个奥斯华，那我们从这里就看到很多意识的这个变化，对不对？意思说这个人他在被杀的就在当下他也知道，他也准备好了。那之前我们不是在讨论一个问题吗？所有的死亡都是自杀，那我们可能大家都有很多意见，对不对？平步青云的人，像甘乃迪也是平步青云的人啊，对不对？他怎么会准备好要死呢？那他已经准备好了，他在玩他，他有意识的玩弄他。所以对赛斯来讲，寥寥分明了。对我们来讲，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人马上要得诺贝尔奖了，他怎么会死掉？那这个人马上变成一个大人物了，他怎么会怎样？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只能说我们不了解，这是我们最近在讨论的问题，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答案之一啦。那奥斯华这个人格片段题，他所有的精神病患都是这样的。他说我解释过精神分裂人格断裂的方式。奥斯华是一个人格片段题，刚才提到那一只猫也是人格片段，也是片段题，对不对？那这里有提到所有的精神病患都是这样，就是 broken off。
那不是所有人都是人格片段体？
对，但是他没有内在跟内在信息，
所谓
broken off
就片段体是特指 broken off 的。
对，就好像如果你家有一棵桃树，那个枝呢断掉了，可能只是 维持一点点，还有一点点那个皮啊连着，但是他完全接受不到后面的指导。假如说你一直都不行动的话，你一定有一个状态，就是说那个推力跟你的阻力产生一个断裂现象。
那相对于人格片段体的人格是什么样的
啊？我刚讲过了，
完形吗？
不是，相对于的话，是我们一起在运作。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当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银带还是拉着我们？是不是？你仍然是跟内在前谁在拉了？那个银带是什么？你没有银带，对不对？所以那个银带是你的内在自己，是不是？你内在自己一直都拉着你，一切都是一体的，是一体成型的，是不是？那我刚提到了有几种状况，比如说我一直都不敢做我自己，我一直躲起来，我什么事情都不敢做。那这个时候呢，你跟你的内在因为阻抗太大了，阻抗会产生断裂，对不对？当断裂的时候，或者是吃药会断裂，对不对？好，那或者是强烈的冲击，强烈的恐惧会断裂，对不对？当断裂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跟你的内在不根本完全脱离了。有一个比喻，就好像电力公司没有送电到你家去了，那个能量是能量，那个电力啊没有送到你家，所以你家很黑暗，也没有光线，也没有温暖，那也没有电视可以看，也没有电脑可以看，所以就是完完全全孤寂的。那这样的人呢，他愤怒会很大，然后他恐惧也会很强，他什么事都不敢做。比如说一个断裂跟没有断裂，比如说啊，这个人比较不敢做事情，他好像怕东怕西的，跟真正产生那个强烈忧郁症那个不一样嘛，那个不一样。真正产生忧郁症之后，他是他根本这个实相，他像讲见到光就害怕了嘛，是不是？看到光明，看到日子，看到人，他就开始害怕了。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后面信息，他不知道。他这样讲好了，如果你没有剧本，然后你把你推到舞台上，你会怎样？
吓死了，
是不是？你在舞台上，然后你没有剧本，那你会怎样？那一样的，如果一个断裂的人格片段体的话，等于是没有剧本，你知道吗？他完全没有，他拿了人生，他没有剧本，他发狂，就好像他自己不是提到那个猫吗？他一发狂，他就乱叫，然后就乱绕，他不知道干嘛，你怎么搞的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一样的情况啊。好，那他还这里提到说，我解释过精神分裂，那就是前面十四节嘛。好，在某种情况下，他说呢，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除了精神分裂断裂掉以外，哈，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存有的某部分，在他该转世之前就来投胎了，这是第二种状况，不是一种，是两种。一种状况就是说你断裂掉了，另外一种就是说还没准备好就来了。那我问你，有没有第三种？有没有第四种？有嘛？第三种、第四种就是你 K 药，或者是突然间一个极大的惊吓，那个都你立刻就跟你的内在会完全处理，就是说没有那个银带在拉着你。那银带就好像妈妈的肚脐一样嘛，不是妈妈的肚脐，孩子的肚脐，孩子的肚脐一直都在跟妈妈在一起，所以孩子绝对有安全感，因为肚脐不断的输送养分呢。然后突然间脐带断了，你会怎样？脐带断他就哭啊，
他就很恐惧
啊，
原来的那种舒适圈，离开了舒适圈，
对，好，这样了解吗？所以你从这个断裂人格，或者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多重人格，它是多重运作，而且是由上而下，并不是你自己自我在操作的。那自我只是整个操作的外面最表层的那个东西而已。那我们人生在活的时候，你只要努力就好了，你只要行动就好了，你只要不断行动，你不要管对错，不要觉得好坏，什么都不要管，不要去否认现状，接受，不断感受，不断往前行动，保证你没事。好，因为你从这个当中你会学到智慧，你会发现你的信息不断来，你知道我意思吗？我那天在希望找一个很久就忘记了，就我说我在学赛斯是因为一个法师啊，我忘了他名字，我怎么想都想不起他的名字。
空海？
不是空海啊，一个叫满贵法师。
是
啊，对啊。那我怎么会想得起来？我根本想不起来。 但是只要你修行的话，你突然间一转眼它就会出现了，是不是？所以修行行动，然后不要管对错，完完全全接受你的现状。我说不要管对错的意思是说，不要因为对错让你产生害怕。好，事情当然有对错啊，好，但是我意思是不要因为你觉得你自己不行所以不做了，只要你做你一定会成长。他第二种状况就是说没有准备好就来脱胎，所以他没有带着完整的心智蓝图而来，因此导致许多问题跟混乱。所以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那这个世界是内在的意愿，内在的意图，就好像这里提到，他如果当乞儿的时候，是他的存有大大增强他意图的力道，不完全是奥斯华的问题了，你知道为什么？啊，不是啦，不完全是甘乃迪的问题了。但假如说他没有蓝图啦，就好像你到舞台上，你没有剧本，就导致很多问题跟混乱，对吗？
嗯哼。
人家在演戏，那你上来你什么剧本都没有，就好像噩梦中的某个狂野影像突然间带着完整的物质力量冒出来到白天的世界，因为他没有被设计嘛，他后面没有支持他的力道。所以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到很清楚一个概念，内在直觉力的开花，内心的情感的连结，那个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内在信息、内在影像，你的任何印象闪过来的印象、做梦的信息，这些都是内在信息。那如果说你一直跟内在有信息的话，就不会没有准备啊。所以这些人了解他们的缺陷，但相反的，因为他们有一个扭曲但是似乎主宰的我。他是讲奥斯瓦，他了解他的缺陷嘛，好，但是却扭曲嘛，因为他很自我，对不对？似乎主宰我，所以他只会加强更多的愤怒跟混乱。他没有剧本，所以并没有一个基本上统合或因素给他们的一致性。乱蛋了，你知道吗？他变成乱蛋，那变成乱蛋的话，就有一种人会找这个乱蛋，就是他真的不想活了，他玩弄生命的。所以也没有统合的潜意识记忆，这里就是最重要的，对不对？一个精神分裂式的或断裂的片段体，它没有统合的潜意识记忆。简单的讲，就是没有剧本，它没有剧本在演戏，它没有剧本来到人生。所以你去看精神分裂跟多重人格是不一样的，它是不一样的。然后那个。真的阿公，他就属于那种统合记忆的部分出问题的，他没有那种一致性，所以他没有办法得到内在的信息，所以他是强大存有的一部分，可是他却没有办法做任何运作。所以给他们真实的内在认同，他没有办法有内在认同。所以你就发现从这里来看的话，又回到我刚讲的那个理论，对不对？太极生两仪，那两仪失去的太极就是这种状况。对，两仪的每一方的任何一方，它突然间是跟太极的操作断裂掉了。啊，可不可以拾回来？可以啦，还是可以拾回来哈。这也就是为什么哈，他们会强烈的攻击那些已经整合人格的主要原因。也就是为什么对他们来讲会这么容易就被未经驯服的情绪抛掷到这一类的悲剧里面。所以这就是在提到你内心里面因为没有内在认同，没有内在潜意识，没有统合的经验，所以你就乱走。乱走的话，就有可能某个角度来看就变成这种情绪很容易的就爆发出来。他说噩梦代表的只是在现实中几乎不会发生的分裂可能性。 我在这里谈到恶冒是因为我顺便提到这个字啊，他们通常不像大部分的人冒是人格过去人格给他们的人格信息，可有时候我们做了一些梦完全无厘头的，然后恐怖那个也是类似像那种断裂的现象，它跟内在没有连结，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突然间觉得自己是跟内在失联的啊，可不可以回家？可以，真的可以啊。吸毒的人可不可以戒毒？可以，他只要戒毒了以后他就发现他自己是处在一种恩宠状态。那像那个真不是在前一两节不是说他回不到他的身体吗？那也是一种断裂现象，也跟那个那个时候算是带他下来嘛，但你的内在自己会带你下来了。所以他提到说其实谈到噩梦的话也是一种分裂的可能性的，他不是在通常一般人的梦中了，那过去人格传给现在人格的信息不是那种梦中你的内在给你的信息了，或者过去人格给你的信息，不过呢他们有可能是主人格传给他们的信息，警告他们有恐惧恐慌存在主人格阶层的正下方。所以噩梦有两种，一种就是断裂，一种就是主人格强烈警告，好，他就在你的主人格的下方，他告诉他说你有这么大的恐惧这样子，那为什么要警告他？也是怕断裂嘛，因为已经几乎要断裂的情况了，所以这一层之下，他提到说主人格的阶层正下方，那么这一层之下就是人格转世有关的几个阶层，在下一层是处理整个族类的阶层，和真想的一样，甚至有些阶层是在处理人类的存在之前的状态。那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只要是有静坐过的经验，那谈到阿哈波状态他就一直在谈这个嘛。我在讲灵魂永生第十九章就是这样，你进入深一点的话，你甚至会到处理人类的甚至地球的命运的这个阶层上去，它是一层阶层一层阶层的，所以我们的意识就有这么多层，那每一层都不是死阶层，都是活得不得了的。所以我们的这个阶层主阶层的下方是人格转世的几个阶层，几个哦，那在下层是种族的阶层，在下层甚至是人类的阶层哦。那么存有是什么？存有是这些阶层的总和。好，也就是说他也知道处理人类的状况，他也知道种族的状况，他也知道人格的转世状况。你的存有是这些阶层全部都有。我们用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128，假如这样一直下去的话，那么你的存有当然拥有所有阶层了，他在玩所有的阶层了，对啊。所以存有是所这些阶层的总和，而在任何的时刻他都能够有意识的指挥，有意识的应用一切的知识，虽然我把他们说成一个阶层在另外一个阶层，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所以你看哦，存有可以应用所有的知识。那什么叫应用？应用的意思就是存跟取加应用，对不对？好，你一旦有多少钱，一定是你在应用嘛。那你应用的话，你应用这些钱是不是存进去取出来？那所以你的任何的生命形式是由你的存有在最上阶层当中，它拥有所有阶层，然后它在应用这些知识，他给你知识，他也从你身上取得知识，存跟取。假如你有这个观念的话，你人生过法是怎样？你根本不可能只有靠你自己嘛，是不是？虽然我把它说成不同阶层，但事实上是方便才这样讲，他们其实都连在一起的，而且回荡在相连狼内的存有之声的回音缠在一起，讲那么复杂就在一起就对了啦。他说 看时间的。好，就像你们看到的，我今晚想谈一些新的资料，不过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忘了和你们彻底讨论我曾经讨论过的资料。好，前面这些讲的他都会再继续彻底来讨论。10点37分在上次独白之中真的声音颇为正常，然后整节就这样没有任何问题。那就提到其他层面的问题，他说你自己本身某个程度能够觉察到其他层面的，而且就像你可以和猫沟通一样，某个程度你也可以跟他沟通，所以用什么呢？他说想象力使你能够进入这些层面，如同你想象另外一个动物的生活会是如何的那种那样，想象力。好，那现在第15章嘛，第15节他就提到说，是不是有那么多层面吗？不是有内在有各个层次给你信息吗？那要怎么样跟他们联络？想象力。所以开发想象力说有多重要就有多重要，只是问题是当今的人类有想象力的人真的不多。你真的不多，你只是按照实事求是，你很少用想象力。可是想象力可以使你进入这些层面，就如同你想象另外一只动物的生活是如何的时候，那你就能够感受到它。但是孩子天生会有想象力，是不是？他可能觉得自己是令甲忍者龟，然后我儿子小时候都每天都在装个乌龟，走路也要像乌龟这样他就想象他自己是那个忍者龟，对不对？有时候你想象自己是那一条鱼，然后当你想象的时候，其实这个你可以自己去练习，你想象的时候你的意识就会在不知不觉当附在对方身上，但你不知道，你自己不知道。但是你应该看过很多很多在写这个描述的小说，但是我们不会用而已，但是你一定要试试看，你可以附在对方身上，然后完全了解他的生活，这是内在感官的开花了。好，就觉得内在感官的开花的一种，就是当我想象，比如说我是男生，假如说我想象我是个女人，好，或者你是女生，然后你想象你是男人，你想象你是妈妈，那孩子不是在扮家家酒吗？他都是在想象，但他在想象当中，他能够体会到那种状态。那这只是很表面的东西，只要想象的能力增加之后，它事实上是可以直接感知了。它的确，在生理上，人是动物，猫也是动物，然而两者的差异大到层面也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说它们能够看到赛斯，我们看不到，不过还不至于大到各种存在无法共存的程度，所以当然你无法去经验猫的时间感，但是说到时间感，你对它比它对你的了解更接近，它们更没有时间感。然后他说休息的时候，他说我提到赛斯先布他去拜访其他层面，对不对？好像说你如果刚去台湾旅行回来，你就说，我去拜访日本啊，我去拜访哪里啊，他宣布他去拜访其他层面。那因此呢，在一个广泛的层面里面，生命当然有许多明显的变异。你在美国你看到的是美国风景，你到日本看到哇好漂亮的枫叶，对不对？那你在美国你要看日本枫叶，除非你到 Huntington Library 去吧，而且那只是看一个小的片段，对不对？一点都不像嘛。所以生命当然有很多明显的变异，我们在不同的层面当中，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以及很多各种不同的演化在发生。当我说我去拜访另外一个层面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以下的经验。他现在谈想象，对不对？他说叫你去想象，假装你不只了解你的猫对时间的概念到某种程度， 还能够透过这只猫本身来体验它的时间感。这样做的时候，你完全不会打扰或压抑或激怒这只猫，它也不知道你在场，而是这绝对不是任何一次的形式循环。所以为什么中国人提到说三年看树，四年看山，五年看大海，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去看树看山看大海？因为当他想象他是树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所有树的经验他都知道了，树的力量他能用。然后看海看山到一个程度，山跟海的力量你可以使用。那他这里提到说，如果你用想象的把你自己想象成就是你是猫，那这样做的时候你没有打扰到他，你也没有激怒他，甚至他也不知道，对不对？一种侵犯，
绝对不会是任何一种形式的侵犯，
对不对？假设说我现在想象我是书荒，然后我完全融入我是书荒的那种感觉，你并不知道我现在是附在你身上，你知道吗？可是你的感觉我现在完全知道了，这就是内在感官的开花啊。所以这里有没有一套赛斯在讲的，比如说是有很多层次，那这个层次怎么去了解想象力？那想象力的话，它其实就是一种附体。那你要去附到前面那一个层面，是不是你要先想象你有一个存有存在，那就想象你是他了。那你是附在存有上面，因为赛斯书已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哦。赛斯二的时候，真的意识附在赛斯二身上，他既然可以透过赛斯二来看这个世界，像小积木一样，他说他可以一眼看艾尔贝拉整个场景，那就是。然后他说突然间他觉得哇，怎么一大堆那么高大的人在看这个世界，人生长大，集会人生长大，市民人生长大，你只要附在上面你就可以看得到了。他可以附在真的上面看外面的雪景，你可以附在任何一个内在自己的身上，用他们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这有没有是一个重要信息？然后为什么孩子那么想去模仿想象？因为想象它等于是一种附体。好，它这个附体呢，不涉及任何形式的侵犯。所以这里第15节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秘密了哈。这个时候呢，睁瞪着我，然后用力敲桌子，很用力的敲，然后去强调。想象啊，想象啊，好，进一步去想象一下，你从内在实际去体验一件毛外套以及猫科或其他配备的感觉，做一个纯粹的旁观者。这是不是最重要的信息啊？你想象你只是穿着一个毛茸茸的外套，然后你回到上面一层，你今天不是两仪，不是黑跟白，你突然间回到太极，你知道吗？当你回到太极的时候，两仪就不用玩了啦，是不是 game over 了？对不对？我一旦发现我可以用想象的方式，我实际上觉察我自己像一件毛茸茸的外套，像猫的设备一样，是一个意识形式，然后我变成一个旁观者。谁是旁观者？你的内在那一层吗？这业类相当于我旅行到其他层面的一个类比，他不是讲他到其他层次旅行吗？然后他在其他层次旅行，他要讲的是说，我没有侵犯到别人，但是他们的形式我都了解，所以那个不是体操啦，对啊。如果下版在更正的时候，这里稍微更正一下，我知道翻译很辛苦啦，不容易翻得准啦，但是那个翻译的方式是不对的齁。所以因此我无法旅行到高于我的层面，他也没有办法，对不对？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假如说他是三那一层，他没有办法旅行到二那一层，他可以到万物那一层去，对不对？他没有办法旅行到更深的层面，因为在那里比我更敏感的感官会立刻感觉到我。来，这里是不是一样讲这个道理？一生二的时候，那么一是不是完完全全知道二在搞什么鬼，是不是？所以你 的上一层，他完完全全有更敏感的感官，能够立刻感知到你。他说这种事在你们层面并不是沿用规则，即便是感官有限制，所以不是你们可以感知我的在场，只不过是我的层面发展的比你们层面更加进一步。所以你去看他这个层次观，不是什么规则，也不是什么教条，而事实上是你的感官上有限制。所以他说你看，法则是这样在操作的，使我们或多少受制于我们所在之处。你是两仪，那就是两仪嘛，你很难去知道上面那一层，对不对？可是上面那一层完完全全知道你，所以这不是什么规则的问题，它就是一个层面的问题。那我们处在哪个层面，我们都会受到我们所处层面的影响，就会控制，就会用到控制。他说我会再谈这个主题，然后我会再更加的深入，你会看到我在这只猫的环境里面，它可以感知到我到某个程度，所以要我不被发现是不容易的。那么赛斯有没有真的存在？显然有嘛，显然有嘛，是不是？所以很多层面上，那个层面对其他人来讲是完全可以看到我们的，有些层面，那赛斯的层面可能不是那个层面，但是他在某些层面，比如说像临界的层面，他们可以完全看到我们，某一些人看不见我们，而我们也看不见某一些人，所以层面不一定能够完全看得到。那这里有一个东西，那你如果要在上一个层面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简单的方式，就是想象力。所以想象力恐怕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透过想象力你可以往上层走，它就没有一定受到那个限制的。虽然你也可以，对方也可以感知到你啦，可是你 不太会，不是一个限制的规则，因为你也没有侵犯到他们。所以这一节你再把它真的很仔细去看一下，就是说在很多层面上他们可以看到我们，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有些人我们看不到，而有些他们有些人也看不到我们。所以 不是只有我们这个世界没有。那一样的情况，我们因为受制于我们的感官，我们都以为只是感官 才看到东西。你说眼见为净，眼见为证，不见得了。所以他这里他说我问真，赛斯有没有 打算谈他的形体吗？那赛斯回答是说，我之前说过感官依据物质层面而变化，物质化层面而变化。如果你说的是我现在的形体，那我可以是很多不同的形体。所以为什么他说 I grew up quite gymnastic， 他不是在做体操了，他在有不同很多不同的形体，因为他到不同的层面他就产生不同的形体，所以他会有不同的形体。也就是说在限度之内我可以改变我的形体，但这样做其实我改变的并没有像我选择成为其他东西的一部分的那么大，就它可以变成其他东西而变得很大，它可以变猫变狗，因为它可能从来没有当过，但是它可以。所以它为什么要脱胎当狗？它有时候想当狗的时候它可以变成狗，因为它曾经当过啊。所以在限度内我可以改变我的形体，但这样做我的改变并没有使我选择成其他东西其他类型的一部分那么大。我开始的形体是一个人的形体，所以他是不是一定是人不一定，他说开始是一个人的形体，如果你想知道就是这个的话，但他不是像你们，也就是你们的形体那样的方式来物质化，我所以可以选择让它消失。所以他说他成长了很多的形体，这样才是对的欢迎的。你看到后面就是这样，对不对？因为他在谈形体嘛，他说我一开始是人的形体，可是我可以不是人啊，我也可以不是人的形体，他也可以变成狗任何东西啊。那他也不一定在他的有限的范围之内， 而且它可以变成显示成其他东西，因为它可以用想象力，它可以让自己的物质化消失啊。不过它根本不是你们说的肉体。好，他说这个时候我知道你们会碰到障碍，我们会碰到障碍，因为人的物质形体对所有的存在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会长期保持他的意念形象。所以我们可以成为什么样子，是不是意念形象？人可以不断生生死死，可是你的意念都会存在。我曾经当过女生，那我的内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再重新变成一个女生，那是意念形象，那是永恒的。所以关于意念形象，我也还有很多事要说，就好像物理基因跟蓝图一样，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具体化层面，什么样的物理基因我变成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生物或者是蓝图，只不过是不同的具体层面，就是我选择什么样的角色我来演了。我相信但我不确定，这个人类的意念形象会在某一点消失，变成另外一个更适合更理想的状态。他是相信是可以这样做的，但你可以在某一个点你就要变成更适合的形象。存有本身只是其他东西的一部分而已。那这里是不是我们的课程有讨论过一个问题吗？我们想说我们后面就是存有，对不对？那这里说存有只不过是其他东西的一部分。啊，时间也到了，因为他下面的问题好像比较没有关哦，我想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好了。
谢谢韩老师，谢谢大家。